我们已经认识了产生共鸣的这些器官，也知道了它们在播音发声当中所起到的不同的作用。那么播音发声的共鸣又有什么特点呢？曲老师，
我们知道播音发声呢是为有声语言传播而服务的。播音发声的特点呢是要求声音清晰圆润，声音变化幅度不大，接近口语用声。在保证字音清晰的前提下，对声音美化，要求声音朴实大方自然。播音发声的特点呢就决定了它采取的共鸣方式呢是以口腔共鸣为主，以胸腔共鸣为基础的声道共鸣方式。这种口腔与胸腔相结合的共鸣方式就是播音发声共鸣的特点了。
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练好了口腔共鸣和胸腔共鸣，我们的声音就会变得圆润动听，大方自然了。那么有些同学呢，天生嗓音条件并不是特别好，是不是就能通过共鸣的训练让自己的声音得到美化呢？
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得到改善的，但是呢，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正确的共鸣控制方法才行。我们在后面的练习当中呢，会着重通过口腔共鸣、胸腔共鸣以及鼻腔共鸣来进行播音共鸣的训练。口腔共鸣的练习呢，可以使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明朗、圆润、集中。播音发声呢，经常提到声挂硬腭，这个实际上呢，就是让声波在通过口腔的时候形成更好的口腔共鸣，同时也可以通过气流激发口腔上方的鼻腔共鸣，让声音更加明朗、集中、响亮。善于运用胸腔共鸣，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浑厚、结实、有力，但是呢，也不可以过多的运用胸腔共鸣，避免声音过于低沉、浑浊、含混压抑。而通过鼻腔共鸣的练习，可以使我们更恰当的运用鼻腔共鸣，使音色柔和、华丽，美化我们的音色。但是过多的使用会降低语音的清晰度，使音色浑浊，有堵和腻的感觉。
那曲老师，我们如何掌握正确的共鸣控制方法呢？或者说应该怎么样控制好播音发声的共鸣呢？
首先呢，通过共鸣的控制调节，可以使声音具有高低、强弱、圆展等不同的变化，有助于达到感情与声音色彩的统一。其次呢，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这种调节呀，应该具有整体的观念，因为任何一种声音的发出都少不了高、中、低这三种共鸣的效应。高音共鸣呢，是指头腔共鸣，中音共鸣主要是指口腔共鸣，而低音共鸣指的就是胸腔共鸣。它们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多少而已，要把它们分清楚是不可能的。所以采用混合统一共鸣，发出的声音才会自然、均匀、流畅，为扩展音域、丰富语言表现力打下良好的基础。接下来我们的共鸣控制训练将主要从加强胸腔共鸣、改善口腔共鸣、控制鼻腔共鸣等方面开展。最后需要提示大家的是，在训练的时候，播音发声对共鸣的控制首先是体现在发音时的精神状态上，要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，使各共鸣腔尤其是口腔腔壁舒展积极，加强声波的反射能力，从而加强共鸣的产生。当然，播音发声对共鸣的控制还体现在形成字音的过程当中，对可调节共鸣腔的调节过程要保持顺畅和明确。总的来说，它是一种综合的控制过程，要保证呼吸控制、口腔控制、喉部控制与共鸣控制的协调一致，相互支持。
聊了这么多，我们知道了播音发声共鸣的作用，更重要的是明确了播音发声共鸣的特点是以口腔共鸣为主，以胸腔共鸣为基础的声道共鸣方式。我想同学们在接下来的练习当中呢，就会更有针对性了。那么我们本期的播音大讲堂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曲老师的到来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。
再见。